那要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今天我们主要来分享的是那个寻道会的创始人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属灵的伟人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在你这一群的路上，主啊，有许多的榜样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主啊，早上借着约翰卫斯理，主也让我们能看见，主啊，这个弟兄的一生，主你怎么来雕削制造，主一样的这样也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一生在你的面前有价值，叫我们的侍奉得你的喜悦。主也使我们感谢赞美你，早上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要把自己把同伴都交在主的手中，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早上就要来看那个英国的寻道运动，叫做Methodism。这个寻道运动是英国国教里面复兴很重要的一个灵命的复兴哈。就好像我们说在过去几周，梁弟兄在这里有交通到像敬虔运动，这就是路德宗里面的一个产生出来，从路德宗里面产生出来一样。同样的，在卫斯理约翰约翰卫斯理不但是巡礼这个一个巡礼会的创始人，也是在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伟人。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再来看这个传记，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的怎么神怎么来使用他这段经过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也坐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也盼望这样的工作也能够坐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约翰卫斯理，他是生在1703年，距现在有300多年前。我们说一个伟人的诞生，其实他的背后有一敬虔的父母能够造就出一个敬虔的儿女，所以这今天也是我们在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个约翰卫斯理，他的父亲是一个圣公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其实在当时他们的薪水非常的微薄，所以他领着很微薄的薪水，他生了19个儿女哈，所以你可以发现生这么多，但是当然有9个夭折，所以存留下来的就是10个。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是第15个孩子，就是他们的第15个孩子，但在家中就排行老七，因为死了9个嘛，夭折了9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家中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薪水这么少，怎么来维持那个很伟大的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这么很敬虔的母亲苏珊娜，他是出生于清教徒的家庭，所以他对神非常的敬虔，而且生活很严谨，所以他没有因为说家里用度这么少，这样的贫穷，所以对儿女就疏忽他教来教导他们。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面，他认为顺从是人各样美德的第一位，所以他就严格的教导他自己的儿女要守秩序，要忍耐，要礼让，所以这些谦和的个性就在他的儿女当中就来进行。那还而且严严的禁止他们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能出他们的口。好，所以他除了督促他的儿女读书，在每天叫他们一定一天要读一章圣经，他就一个一个来带领他们。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面前，为每一个来祷告。所以这样的母亲，你看10个孩子。要一个一个来祷告完再睡觉，其实也不容易哈。但是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每一个他就在床前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的来祷告，然后把他们常常召集在一起来读主的话，来认识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在生活中怎么样严谨的来带领他，这对孩子的心理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出了几个，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一个查理卫斯理，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所以他是一个圣乐大师，做了非常多的诗歌，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诗歌中来找出查理卫斯理。他是当时呢，他就跟约翰卫斯理配合他们来到美洲，他们开始传福音。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他是在他5岁的时候，他们家发生大火，那可能是家里孩子多的原因，竟然把这个孩子落下了他在 家里的二楼睡觉，居然没有人发现他。结果烧到差不多时候发现了，已经没有办法上去抢救他。但是这时候呢，人就开始好像他们叫做人扛着人叠高，然后从那个二楼的窗户把他救出来，这样比较壮的顶一个，然后把他从二楼里面窗户救出来。当一救出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就塌下来哈。那所以他的父亲在这时候一看到的时候，他说他就召集这些村子的人，他说他说各位邻舍我们要跪下来来祷告哈，我们感谢神，神恩待我们这一家，因为他是那个区的牧师，他说他叫我这些孩子没有一个遭害的。所以在当时他就在那里祷告，那他的母亲就打开圣经，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所以那他就因为这个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他就感谢神，而且他就开始在那时候就教导约翰卫斯理，他说神呢这次救你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在约翰卫斯理那时候他只有5岁，但是这个母亲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一直就来带领他。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约翰卫斯理，其实在那我们常常说在牧师家庭的孩子，他的孩子不一定对得救很清楚，有些人并不觉得自己有重生或是有一个救恩的经历，当然约翰卫斯理也是一样。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呢，他进入到牛津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会的那个学院，就在那里读。其实他很快4年后就被安立成为执事，但是他在当时并不认为说靠着主可以得到救恩，他觉得他要定下一个人生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来侍奉神。他说他要来为着神来服务他所有的同胞那让他能够平安返回天家，这是他要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要得着那个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在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救恩是靠耶稣所成就的，这是在当时他年轻的时候的情况在他17岁那时候。那以后但他对自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虽然他的真理不清，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知道他应该要按照神的话，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所以要爱惜光阴。所以他呢就决定每一天早上他4点就要起床所以他4点起床，一直到他临终他就保持这个4点起床，然后有1个小时亲近主的时间才开始做他的一切的工作开始。所以这个是他在当时所立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看见他那时候愿意起来侍奉神，他也跟他的父母有一个他是觉得他最大的一生的职责就是奉献，然后来侍奉神，成为一个牧师这是他一生想要做的。那他的父母给他一个劝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告诉他一定要有一个纯正的一个动机，不是说因为我要当以牧师为职业然后来成为我的那个求生的一个那个出路。所以他是有一个目的，就给他一句话，他说要以荣耀神服侍教会为你出来侍奉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约翰卫斯理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一生的服侍当中，你看父母给他的一些的忠告那我们看见在1729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他和他的弟弟查理就在他牛津大学里面，他们就有一个聚会那当时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怀特菲这过去有介绍过，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愿意聚集在一起，用一个绝对的态度要遵守校规跟所有的规定那这样子就让他们身边的人觉得说这些人有点怪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起名叫做寻道会徒，就像他们被叫基督徒，有没有？在安提亚的时候他们被叫基督徒，那他们就叫寻道会徒，因为他们循规蹈矩。我想说这大学生堂到了大学应该知道快快乐乐玩他4年，但他们就循规蹈矩，凡事就按照圣经来。所以后来呢约翰卫斯理就解释为什么叫做 寻道会徒，那个意思是什么？他就是指着有一啊，就是这一些他们愿意遵从圣经规定的，然后立身行事的这一些人，就是一生要遵循神的旨意来行的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叫寻道会徒。当然，他们的聚会不仅只有这些学生，后来越来越多人，有些老师啊、教师都加进来。那他们就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灵修来服事哈，所以后来就称为寻道会，就最后改名称为叫做圣洁会哈，这我们所知道的圣洁会。所以约翰卫斯理就是当时的首任会长。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来聚集，他们就是聚集每个主日的晚上聚集在这，他们目的就是研读圣经，在那里查考圣经，读属灵的书报，然后开始有对自己生活有个检讨，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操练啊，敬虔的操练。在他们每个啊一个礼拜当中有两天他们是禁食的，所以他们很严谨的哈对待来操练。那他们工作范围当然他们做得很广，在校园当中他们就辅导一些年轻的学生，然后到监狱去探望，然后他们也做一些学校的一些推广啊，救济啊贫寒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在当时啊寻道会他们的工作目标就是在研究圣经，在祷告，还有行善这方面哈，这是这一开始的。那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卫斯理其实他有一个点，也是最后他是到美洲来哈，来哈。那为什么他会来呢？因为在当时呢，他参加那个监狱的侍奉，他到那个到监狱里面服役侍奉工作，认识了一位那个军官。那这位军官就觉得说，这因为他是也是英国的国会议员，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他就向国家向英国政府要求啊，叫他们赐划下一个当时在美洲的这个殖民地，划下一块专门提供给那些负债啦、坐牢的啦，还有那些我们看被迫害的那个新教徒，作为他们的居留地。这很像圣经中的逃城，有没有？他就划下一块地方。那这时候需要有传道人，需要宣教士，所以他就提议问那个约翰卫斯理能不能去。这时候约翰卫斯理也就很有信心，他觉得他可以去那就跟着他的弟弟盼望能够过去。所以约翰卫斯理他就来跟母亲来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母亲没有拦阻，她没有说哎呀从英国跑到欧洲跑到美洲去，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你。但是没有，那个苏珊娜她的母亲她就说，如果呢我有20个儿女都长大成人，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一个都献身来侍奉神，所以即便我今生不能再见到他们，我也心甘情愿。所以这个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中也有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他们就出发。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卫斯理跟查理跟他的弟弟他们就前往美洲。那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从德国来的一般的清教徒。我们知道后来他到德国去拜访了辛森朵夫，有没有这些属灵的伟人。那这些清教徒他就在船上看见他们是非常的谦卑，而且非常谨慎自己的行为。在这一大程的路途当中，他们看见他们因着他们信仰，这班人是很喜乐，而且有一个决心他就很好奇，这是他所没有的。他一直觉得他们身上有的他都没有。就有一次遇到很大的风浪那这个摇晃得很厉害，非常的危急，但是他发现这班清教徒弟兄他们那种安定然后那种信心跟平安就非常的吸引他，在他身上，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在他们快要抵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清教徒中间有一个传教士，他就开始问卫斯理。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常常我们也要被问那这里他就讲到说，他就问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起同证你是神的儿子。哎呀，这个卫斯理听到这个问题他很错愕，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心想，一个得救那么久的基督徒怎么会不知道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心能不能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可以，我们有把握。但是当时你会发现约翰卫斯理他答不出来， 而且他很错愕。所以这个那个传教士又问他，他说那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他就问他，那他又想了一下哈，这个他讲到刚刚那个问题没有回答，那这个他所以那个约翰卫士就想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那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我知道。他说你认识耶稣吗？他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这是当时约翰卫士的回答。那这个呢，传教士问他，他说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救了你？好，这个救有跟你有关系的哈，已经救了你。那他就回答说，我希望哈，他是为救赎我而死。哇，你们可以发现说他在他的里面哈，这个那个救恩他一直是不明不白。好，所以我们发现在神就借着这样的一次机会再来澄清他对救恩的认识。所以最后这个传教士就问他说，那你认识你自己吗？他说我认识。好，那这个是这一段话是约翰卫斯理他在他的日记中他记载的这段话，但是他后面有一个小注哈，他很有意思，他说他就写说，他说恐怕我当时所说的话都是无意义的吧，好，都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他还没有领受从神而来的救恩跟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我们说虽然一个基督徒说得救了，但是真实的救恩在他里面是不是成为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有影响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问一些刚得救或信主有一段年日的，说你重生了吗？他们要考虑半天。我说你重生了吗？他考虑半天，不能把握，我们不能确定他自己有没有重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的。我们接受主那一刻就从圣灵重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说如果说今天世界末日就来到，你有没有把握到主那里去？我们是有的，因为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把握。好，这个是救恩，全被救恩我们所得着的。那在这里当时我们看见说约翰卫斯理并没有得着，所以他在美国传道的这段时间，其实他受到很大的挫折哈。他在那里有包括从人来的、从感情、从同工各方面的逼迫，所以他在两年内哈，他们就陆陆续续跟他的弟弟，他们就回到英国去。其实他在当时他们哈在那里就是。好像这种工作的失败，那他心彻底的好像被打败了一样。但是感谢主哈，那个虽然他好像绝望到个地步，连倚靠神的心也没有了，就是那个梦，觉得他要侍奉神的那个整个好像整个破灭。但是后来他跟另外一个清教徒，就是一个弟兄，就跟他讨论哈，就是他说那在这个谈话中，他的两个重点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他重点的第一个，他说对那些那些对基督有真实信心的人，他就能靠着那个信心的力量战胜罪恶。所以不是在我们自己，是那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第一点就是说，只要你有对基督有真实的信心，你就可以胜过战胜任何的罪恶。第二个，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宽恕跟赦罪的恩典，就可以得着真正很久的平安。因为神说我是信实的，是你们若认自己的罪，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所以很多人会因为罪定罪自己，我不敢到神面前来。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不要让任何的事来控告我们。好，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个弟兄告诉约翰卫斯理的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卫斯理他的一生有一个转捩点，怎么样让他从这个这样子绝望要靠自己当中转过来哈，最后他可以说我们唯有靠主哈。那我们看见他本来一生是热心来追求神啊，那也开始也是传教，但是他没有那个悔改的经历。因为为什么？他一生就是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做什么悔改。所以悔改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们看见悔改，就是转向神，看见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我们这个人是不能，所以我们转向神，悔改就是转向神。所以他没有悔改的这个经历。那这就在1738年那一年，他的弟弟生了一场大病那这个大病就叫他的弟弟转过来，得到一个转捩。那他呢，在同样在那一年呢，他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为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本来呢要去参加一次的那个聚会， 但是他是情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再去参加那个聚会。但是当他去参加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他读到马丁路德，他说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写了一本罗马书注释，对不对？那他就有人就读到那本书的序文，只有读序文而已，他就听的时候他大受感动，他非常的有感受，他觉得好像整个人呢被圣灵把他洗涤了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一段我们当然知道罗马书所写的讲到这个，我们看见他那个好像就是一个福音书一样，所以重新在他里面一个传一次福音，所以他自己从这里才得着从神那来的那个不可夺去的那个平安，他第一次感受到那所以当时约翰卫斯理他就读到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读到什么？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跟主发生一个关系了。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看见自己以前从来呢没有领受过的救恩那从里面就渴慕在神的性情上有份这个是他在当时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那天晚上在这个属灵的聚会中他得到一个转机他突然间就开始认为自己那个需要他认罪悔改转向神，知道神会洗净他一切的罪孽而且要把他从那个罪和死的律中拯救出来，将那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坐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立刻就找到那个他的弟弟，他们就开始做了诗歌来颂赞主。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可以看到查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有几首诗歌我们也有选录在我们的圣徒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此以后呢，这个约翰卫斯理他不仅信心变得非常的坚定，他的信息也非常的有力。他在讲道中这时候只讲到一个信息，就是我有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他说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才叫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信息对当时的英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英国当时苏联的情况非常的低落，而且那种道德情形非常的败落。所以我们会看见当时在英国的教会开始世俗化，把世界带进了教会，所以那些坚守原来就条文的那些牧师呢，他们都不能没有办法来接受卫斯理在这里所讲的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所以因为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接受约翰卫斯理在这里所看见的，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这英国会一直一直的沉沦下去。所以在当约翰卫斯理在这里，那他说只有福音呢才能够救英国，在当时的英国他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叫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这就是当时他在那里预备的时候，有一次他预备一篇信息，他就领受到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油膏了我，然后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然后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这是在当时他那个很迫切，他就是这样的信息但是那时候我们知道英国那时候圣公会他偏向怎么样，要向上层社会的人来传福音，那当时的长老会还有浸信会他们就偏向中阶层的那些资产阶级的中阶层的像商人那些有学问的人来传福音。但是约翰卫斯理他就专门呢向那些贫穷的像那些比较下阶层的那些劳工来传福音。所以当时他那个讲道就是以非常感情丰富然后就传递所以很多很多当时在那些在下阶层的那些尤其是矿工他对矿工来传福音，他们得救的非常多，那时候对在英国造成一次非常大非常大的复兴但是他这样因为他这样子在那里这样子讲道的方式并不受欢迎，所以渐渐的这个圣公会不准他上讲台讲道。那既然不让他上讲台讲道，神的福音不会被捆绑神的福音还照出去，所以他就开始在 户外步道旷野哈，他就在旷野在户外步道啊，这样子就发现说，他说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哈那个这个步道所，所以他都可以来向他们哈传扬，所以啊神的福音没有被哈捆绑。那在那时候他很特别向很多的矿工传福音，他们来告诉他们，鼓励他们要信靠耶稣，你才能够获得内心那种平安喜乐啊，在开始为他们传福音，得着这样的救恩。所以那时候他们一大批一大批的人开始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往后的五十年，约翰卫斯理他就不断的开始把福音传出去，他就巡回布道啊，在那里布道。但是他一生一个很重要的，他为什么能够传福音有力量的根基，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他一直以来的那个习惯，四点起床，有没有？他每一天还是维持在清晨四点起床，然后他开始啊，这一个小时开始跟主亲近来灵修，他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哈、啊、需要清晨就起来哈、啊、亲近神，这是他榜样。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他工作的开始总是从祷告开始，结束以祷告为结束哈、啊。所以这是啊，这个那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我们如果看见啊，他大部分的时候，因为他当时是骑马哈、啊，他往北、往南、往各地去传道的时候是骑马，他都在船上，在不是在马背上看书啊，他就是边骑马然后就边阅读。然后他在骑马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要走50里，有时候90里，就是这样走。那每次旅行他总要带着书哈、啊，那所以他在马背上读完几千本书哈、啊。几千本不知道，但是是上千本，这就很难得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他哈，这是他在那愿意对自己那个灵命呢，在各方面哈，这个知识方面哈，他是那种很非常的追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他步道不是没有什么艰难，没有什么哈，好像难处啊。有一次他在自己他日记上写，他说有一次他去步道的时候，他就受到一个逼迫，很多的骚扰。然后在一次布道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批流氓哈、啊，那些作恶的他们就来，然后就赶了一堆的那个牲畜来，把整个会场搞得乱七八糟。但是他仍然哈、啊、在那次信息中哈、啊、继续讲。那又一次呢啊，他正在讲信息的时候，有人就跟他丢石头，很不可能有哈、啊，就是一丢到他的眼角开始流血，但他仍然把血迹抹一抹掉。继续他的讲道。所以我可以看见说，他在这 一路上、啊、他遇到其实很多的艰难，他一生当中、啊、就是在、啊、这些传福音神给他的那个托付，他不就、啊、要当一生来侍奉神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就是一直在那里、啊、那服侍神，一直在那里啊殷勤的在那里传道，到处把这个福音宣扬出去。所以啊，我们看见约翰卫斯理，他的确是教会史上哈、啊、很非常具影响力的宣教士之一。如果我们去看哈、啊、40年当中啊，他在这40年当中，他走了25万英里路啊，这么多，然后讲到4万次，就是不断的一直在那里传道。我们常常说，我们跟人家传个福音，都很难，都可以算得出来哈。这个手一举出来，曾经传过几次。他在那里传道哈，走了这么多的路，然后讲到4万次，然后他渡过那个爱尔兰那个海峡有50次之多。那当时并不是像我们这有什么渡轮，有那个什么哇，可以豪华游轮哈，没有，那走连走路都要骑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很也有这么步道，那么辛苦，他还写哈很多的著作。我们看着他著作有200多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有很多的著作，可以看到约翰卫斯理他写的一些书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开始渐渐也觉得需要，所以也有开始组织建立了那个普世寻道运动的基础，就开始有教会的成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他的一生。最后他在1791年的时候，我们说他1703年出生，在1791年他那个安息主怀。那他在病中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强打精神起来，他说世界最美好的事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真的没有一件事是 最大的祝福能够胜过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祝福。那这一句话他连续就说了三次，没有一件事是比神的同在更重要。那在那天晚上开始，他的气息渐渐没有办法说那么长了，他就开始讲赞美赞美。所以这一声，那第二天早晨他就说再会，他就所以就气绝安息。所以这个是约翰卫斯理他的一生哈，啊，神怎么来哈，为他预备近前的父母，叫他这一生受到栽培，受到造就，在他必要的时候，神让他生属灵的生命有一个转机，让他在侍奉神的路上有一个绝对的心智，然后在一生当中，神就来使用他，再来让他也叫别人因他得福。所以这个是哈，神在约翰卫斯理身上所做的。所以属灵为人一生的见证，也能够盼望能够再一次也激励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好像不冷不热，而神拣选我们好像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我们只要有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主愿意让在你的手中，让你来用，神绝对可以来使用。所以愿意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能够与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连结，好叫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有价值。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信徒造就，我们就交通到这里。